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现在是1月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台湾军方一架美国制造的黑鹰直升机失事坠毁，造成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的8个人遇难。香港由于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大规模抗议，在2019年6月爆发后，部分担心在香港面临被拘捕的抗议者逃亡到台湾。
我是很正宗的香港人啊，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在香港读书的这
样子。一名逃亡到台湾的香港人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因为政治原因停止了沪伦通。一名香港居民从武汉返回香港之后被确诊肺炎，被隔离治疗。在专题节目方面，会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军方一架美制 UH-60M 黑鹰直升机2号上午在东北部乌来山区失事，造成8人死亡，5人获救生还。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架直升机是从台北起飞前往宜兰东澳进行春节卫冕工作，遇难人员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等3位将官以及2名飞官等人。台湾军方在2014年向美国采购60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分别由陆军航特部、空军及内政部空勤总队使用。2018年2月，一架空勤总队所属的黑鹰直升机在东南方外岛兰屿执行救援任务的时候失事，造成了6人死亡。美国在台协会发布声明，向罹难者表达哀悼之意，并且表示随时就这件事件为台湾提供协助。协会处长力英杰表示，能够有机会同沈将军共事，一同促进美台安全关系，他感到非常之荣幸。他是一位具有睿智见解、高度幽默感，而且备受爱戴的领导者、同事和好友，他会非常怀念他。香港元旦大行人在警方的强力镇压之下提前结束。香港警方他说，在这次游行之中捉捕了大约400人。自从去年6月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到目前为止，警方捉捕的总人数已经增加到7000人左右。人权组织民权观察向香港警方提出抗议，他说港警捉捕他3名观察人员违反了国际法。该组织发言人王浩然星期四说，如果一小撮人有暴力的行为，警方应该制止暴力，令到游行继续进行，不能够因而解散整个游行。香港政府在星期三深夜发出声明，谴责暴力以及违法的行为，并且说警方必须依法严肃追究。港府发言人又说，当日在港岛区举行的公众游行初时大致畅顺有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暴徒在过程之中趁机堵路、破坏交通灯、投掷砖头和汽油弹，并且到处纵火，多家银行和商店被破坏，亦对在场人士构成危险。他又说警方是在考虑公众安全之下作出提早结束游行的决定，并且在其后使用了适当和最低武力驱散暴徒和作出拘捕。路透社在星期四，就是1月2号从香港和伦敦发出的独家消息说，5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由于中英政治关系紧张，中国暂时叫停沪伦通计划。计划暂时喊停已经令到沪伦通的未来蒙上了阴影。沪伦通旨在促进中英合作的关系，帮助中国公司扩大投资者基础，并且使到中国大陆投资者能够交易英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上述的消息人士一致表示，政治因素是暂停沪伦通的原因。 呢啲消息人士有公职人员，亦都有安排潜在互联通上市案嘅人士。一名香港居民最近从武汉返港之后被确诊为肺炎，已经被送入隔离病房接受治疗。这名患者在12月31日来到香港新界屯门医院求助的时候，有发烧等的症状，经院方对他进行了沙士病的测试，但是测试结果报道并不一致，有些说测试结果是阳性，还需要进一步测试，但亦都有报道说初步测试显示该病人并没有感染沙士病毒。院方证实这位病人已经被隔离，院方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武汉发现的数十例病毒性的肺炎所引起的公共健康的担忧。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新年依此祝愿世界和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听他在世界和平日的讲话。教宗在梵蒂冈大教堂的神间弥撒之中，仲用强硬的言辞谴责对妇女的暴力的行为。在灿烂的冬日阳光和蓝天之下，教宗方济各祝愿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庞大人群新年平安快乐。他又说大家在这个星球围绕住太阳开始一个新的公转，人类继续生活在这个循环里面，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它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叹的奇迹，大众应该感谢。将美国职业篮球 NBA 推向全球的大卫斯特恩在星期三去世，享年77岁。斯特恩曾经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任职时间最长的总裁，长达30年之久。他在12月12日因为脑出血接受了紧急的手术。在斯特恩的领导之下， NBA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40多种语言进行电视的转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台湾驻美代表说台湾人民将会通过选举将发出坚守民主价值拒绝一国两制的讯息。我们会报道路透社调查显示近半数的香港人支持反送中的抗议者。不过首先就是美国之音访问了一名流亡台湾的香港示威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由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所引起的大规模抗议在2019年6月爆发。虽然香港政府已经在压力之下撤回修例，但是危机仲未平息。部分担心在香港面临被捕的抗议者就流亡到台湾。一名现年24岁的示威者就是其中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看着台湾即将举行的大选，他表示感触特别多。这名流亡到台湾的香港示威者就是希望台湾人民能够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吕明达在台北的专题报道。
以正宗香港人形容自己的 Chris 从来没想过有一日自己会从香港流亡到台湾。
我是很正宗的香港人啊，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在香港读书的这样子。然后
现年24岁的 Chris 话，他原本想话应该只是被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他觉得最多是这样。土生土长于香港的 Chris 今年7月初来到台湾，算是香港自从今年6月9日爆发反送中示威抗议以来，好早就选择离开香港的年轻示威者之一。抱持住只要暂时被避风头的 Chris 没想到，这一流就是200个日子。中间他几次想要买机票回香港，但是都被家人和朋友劝了。Chris 回忆说，有和家人朋友商量，觉得现在香港警察都疯狂了，他们不希望他变成那些受害者，他们说不要回来了，你就在那里生活了。 利用申请学校以就学的方式在台湾的 Chris 说，他算是比较早来到台湾并且决定留在台湾的一批人。七月初到台湾时还来得及申请学校，有很多后来才到台湾的香港人因为错过入学申请截止日期而无法以学生身份居留。香港街头在反送中浪潮多次沦为流血战场，有不少好像是 Chris 这样的香港人兴起了到台湾避险的念头。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处资料显示，自从六月反送中游行爆发开始，每月申请移居到台湾的香港人与月俱增，七月核准申请到台湾的香港人是371人，八月增加到390人，到九月迅速增至882人，十月破纪录达到1243人。以十月为例，平均每日有40位香港人移居到台湾。2019年1月至10月，香港居民取得台湾居留许可的人数亦创下新高，是4352人，比去年全年总数4148人仲要多。有台湾媒体形容，移民台湾已经成为香港人的现在进行式，希望为未来揾一条后路。这一场仍然未看到尽头的香港民主抗争运动受到国际社会瞩目，对 Chris 来说，他其实没有思考那么多，更加从未遇到这个是全面改写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Chris 说，对人生改变全部都很大，因为其实是将整个人生都搞乱了。原本在香港他是个咖啡师，然后他在餐厅里面已经做到基层主管的位置，差不多再升职的时候突然间发生这件事。Chris 还说，原本以为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整个人生，但是回过头才发现其实已经没有回去的余地。以前亦曾经到过台湾观光的 Chris 说，他对台湾的热情和友善并不陌生，但是在流亡台湾后更多了层深切的感受。 Chris 说，他想讲声多谢，因为他住那里有个连农场，他一开始的时候亦很担心会不会有人去写一些东西，然后最近他去看的时候整个已经满了，所以他想很多谢台湾人民有这样支持香港的年轻人。看到那些支持的字句真的很感动，突然间觉得不是一个人，背后有很多人支持他，觉得比较好。即使感受到台湾人的温暖， Chris 讲说话的语气里面仍然时常透露着一些无奈和感慨。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离开香港后最令他不放心的是家人。他说家人的部分是独自一个人去承受所有的事，那个心情是很差。 Chris 的家人曾经到台湾探视他，并且和他带了一些平时惯用和本来摆放在房间的小物品。他说当初离开香港的时候又临时又仓促，只是带了一个随身的背包，其他什么都没有拿了。他觉得他们没有表现给他看，但是一定很担心他一个人在这里，家人是不可能不担心的。因为资金有限， Chris 大幅减少在外花钱的休闲活动，他说会有一些寂寞，每一日都是一个人生活，现在没什么事可以做，在这里生活其实是很乏味。 Chris 说他现在努力建立新生活，目标是希望未来能够为之后到台湾的香港抗争手足提供帮助。他说台湾人民觉醒起来，因为民主不是必然的，亦是靠以前的人帮你争取，就好像香港因为以前没有人去争取，所以到这一代人必须要站出来为自己的未来争取。 Chris 直言，看到蔡英文愿意接近年轻人上网红节目和年轻人轻松互动，他觉得很亲切。他说林郑月娥从来不会做这些的，所以台湾这个总统愿意见年轻人对他来说就是比较安心。他说你投票给哪个人做总统对你的自由度来说是很大的改变，所以希望台湾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民主。作为一个流亡台湾的香港抗争者， Chris 语重心长地对台湾人民说，好像香港因为以前没有人去争取，所以现在这一代的人必须要站出来为自己的未来争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吕明达从台北发来报道。
据路透社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香港受访者支持香港的抗议示威，1/3以上受访者说他们参加过反政府示威活动。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有57%的受访者表示希望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原因是他在2019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试图推行修改逃犯引渡条例， 不过只有 17%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香港脱离中国独立， 20% 的受访者反对一国两制政策。当被问到香港是否应该是继续走一国两制的道路的时候， 39% 的受访者表示强烈支持， 29% 表示有所支持。路透社的报道说，该个调查从12月17号开始至到20号结束，总共有1021人参与调查，大部分受访者将这次香港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内乱危机是归咎于香港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香港中文大学的政府和行政学教授马岳表示，这个的数字和林郑月娥的低支持率是一致的，这个亦都表明他领导的政府的能力是很低。他认为抗议示威活动明年仲会持续。香港政府发言人在对民意调查结果回应当中表示，林郑月娥和香港政府将会继续通过对话和民众接触。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及香港警方都未有对这项的民意调查结果予以置评。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阮伟希表示，这次的民意调查结果加强了抗议者的决心，他们的关键诉求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并且他们是反驳北京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是损坏香港主权的活动。袁伟希教授仲表示，公众走上街头是因为对警察以及政治制度不满，而不是要求独立。并且香港人不是在这里寻找权宜之计，他们认为应该是追究林郑月娥的责任，更加重要的就是希望进行独立调查以改善警民关系。很多抗议者表示，他们认为警察在处理骚乱当中的滥用权力，这个令到他们感到愤怒。警方则是认为他们使用合理适当的武力来打击包括破坏以及骚乱在内的非法行为。这一项为路透社进行民意调查的仲表示，香港民众几乎不支持勇武派对中国的谴责，勇武派主张香港独立或者是放弃一国两制的政策。自从1997年英国将香港的统治权移交给中国以来，这座拥有750万人口的城市当中的很多人感到越来越愤怒，他们认为中国在破坏这个城市的自治权以及自由。这次的民意调查的主要方面包括是 57%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林郑月娥辞职，3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参加了2019年的抗议活动，而在47%的人认为香港政府应该为这次的动乱承担大部分的责任，14%的人将责任归咎于亲民主阵营，而12%的人则是将责任归咎于北京的中央政府。而当中4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强烈反对香港独立，26%的受访者说有些反对，只有8%的人表示他们强烈支持独立性，而9%的人是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独立性。而这次的调查当中亦都发现74%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对涉嫌野蛮处理抗议活动的警察进行独立调查，但是只有9%的人说警察应该为这次的动乱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在台湾即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的2020年总统大选之际，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星期三就说，台湾人民将会通过今次的选举向全世界发出重要的信息，这个就是台湾将会持续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拒绝北京当局经不起考验的一国两制模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开年第一日，华盛顿地区十几个侨团在马里兰州一间高中举行元旦升旗仪式，驻美代表处亦都同时举行新年团拜。高石泰在仪式中发表讲话时，对美台关系新一年的发展表示乐观，并称台湾将继续坚守民主价值，作为一个引导全球社会不可或缺的民主灯塔。高石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台湾1月11号大选的意义表示，这个是台湾2300万人表达诉求、立场和对国家愿景期望的民主政治程序。不单止选举本身已经是一个重大成就，特别在台湾的民主自由进程正面对挑战的时候， 它的重要性更加显著。高石泰华，尤其是一个变本加厉威权的邻居，大家看到香港的反送中过程，所谓的一国两制，它是一个如此失败的实验，如此一个经不起检验的模式。高石泰华想透过选举来表达中华民国所有2300万同胞的决心和意志，它本身就别具意义。尤其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都受到很多挑战的同时，台湾继续屹立，坚持这些价值和理念。高石泰华他想，这个对全世界都发出了非常重要的讯息。关于未来一年美台关系将如何推展，高石泰表示，过去一年美台关系已经在公开化、多元化和制度化方面有显著进展。新的一年中，台美的2020愿景亦都会在这个基础上往前推进。这个包括在共同价值的民主、人权、法治、公民社会与宗教自由等各个领域持续积极对话。在共享利益的国防、安全、经贸、投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等议题上扩大合作空间，以及在台湾的国际参与对国际社会的反馈，包括巩固台湾邦交的议题上持续协调彼此的步骤。另外，对于台湾刚刚通过的反渗透法，美方持什么态度？高石泰表示，这个是台湾基于国家安全所通过的立法，包括蔡英文总统及台湾各政府部部门都有清楚的说明，国际社会亦都有相当的了解，台湾在全球的驻外管处就将反渗透法的意涵向当地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宣扬。不过，北京当局亦都在2020年新年当日再度对台湾发出反对台独及坚持一国两制的警告。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在1月1号的新年贺词中说，过去一年北京深入贯彻对台工作决策的部署，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随着2020年两岸关系进入新的一年，刘杰一说，只要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台湾人民就能够享受红利福祉，但如果极少数人继续在两岸之间制造对立和敌意，台湾人民的利益福祉就会严重受损，因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波士顿的联邦法官星期一裁定，有证据显示哈佛大学一名中国籍的访问学者兼癌症研究员试图非法走私，盗窃哈佛大学一间医学中心的实验室内的研究样本到中国。因为担心被告有潜逃风险，法官就表示被告是不准保释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9岁的被告姓名译音郑造松，星期一出现在波士顿的一家联邦法院。郑造松曾经是广州中山大学一名很有前途的医科博士生，专门研究膀胱癌和肾癌。去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赞助的赴美留学签证，成为哈佛大学帕斯以色列迪肯尼斯医学中心的病理学访问研究生。联邦助理法官大卫肯尼斯裁定，有证据显示郑造松试图非法走私，盗窃帕斯以色列肯尼迪斯医学中心实验室内的研究样本。因担心郑造松潜逃，法官同时批准了公诉人员的请求，将郑造松拘留至审判开始，不准保释。纽约时报援引的法庭文件显示，郑造松12月9号在原定乘坐海南航空公司842次航班，由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直飞北京返回中国，但是被美国海关在其托运行李中搜出了21瓶咖啡色液体，这些液体都用玻璃纸包好藏在物里面。郑造松起先表示这些样本一点都不重要，跟他的研究没关系，后来又说是朋友托他带回去中国的，跟他自己无关。没几年之后，郑造松承认自己未经实验室许可偷出了部分样本，并从医学中心其他研究员那一度复制了其他的一些样品。他还说，他打算将这些样品本带回中国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实验室继续进行研究， 有成果后以个人名义发表论文。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网站显示，有一名叫郑祖松的学生获得了中山大学2018年的优秀学生奖。一名与郑祖松同在医学中心工作的室友说，那一些咖啡色液体是癌细胞样本。12月10号郑祖松被捕。法庭的资料还显示，联邦调查人员后来在对郑祖松的公寓检查之后又有了更多的发现。郑祖松的前室友同时亦都是从事医学研究的李嘉林译音话俾调查人员听，郑祖松临走前已经将自己所有的物品打包，显示他不会再回到美国。李嘉林还话俾这些人听，另外两名在珀斯以色列迪肯尼斯医学中心工作的中国研究员亦都走私了部分生物样本去中国，不过这两个人没有被捉住。公诉人员在一项动议中说，郑祖松的盗窃不是孤立的案例，相反这个可能是协调良好的犯罪，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亦都卷入其中，因为另外两名在同一研究室工作的中国人亦盗窃了生物材料并将其偷运出美国。郑祖松被捕的第二日已经遭到医学中心的开除，他的学术交流签证亦被吊销。哈佛大学医学中心的发言人说，他们将配合调查。检察官说，目前对郑祖松的调查仍在继续，政府亦都正在等待小樽测试结果。如果确认这些樽是从实验室里面偷走的，郑祖松将面临更多的指控。联邦公诉人员警告说，郑祖松可能会被指控偷运、盗窃物资以及盗窃商业机密，这两项罪名可能会为他带来高达10年的刑期。郑祖松被捕事件在美国的华人社交媒体亦都引发讨论，大部分的评论认为郑祖松这样做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一名网友写道，不要想他有多高尚，而是为了他自己能够有出头之日，能够搞一个什么医疗癌症的专家而进行的下流行为。另一名网友写道，这样做他能够更快的发论文，对国家是半毛钱用处都没有，就是他自己建实验室少费一些力气走个捷径而已。亦都有人写道，有一些很难制备的细胞是这样现成的，拿回去悭了很多年的功夫，不用重新摸索，对新建实验室的年轻首席研究员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有很多人认为郑祖松由此可以拿到国家基金建实验室，而最终成果归属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郑祖松的做法跟中国政府有关。郑祖松并不是第一个被发现或者被怀疑盗窃美国生物技术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华裔。今年9月，一对华裔科学家夫妇49岁的周宇和46岁的陈丽被指控窃取了他们工作了10年的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市全国儿童医院开发的技术，用其在中国申请了专利，并且在中国和美国成立了生物技术公司，销售的技术与儿童医院研究所的技术一模一样。今年4月，美国著名的德州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驱逐了3名中国研究人员，原因是他们涉嫌将研究数据窃取回中国。纽约时报今年11月的报道说，华盛顿正在大规模的调查美国医疗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盗窃事件，其中大部分被调查的案件涉及华裔。专家表示，启动调查说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担忧。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首席科学家麦金尼11月4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促使了这一项大规模调查。他说，问题出在中国政府上，中国政府一直在这系统性的做这件事。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那一次的调查涉及到71家美国研究机构和180个可能涉及知识盗窃的个案，其中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已经将24个可能有犯罪活动证据的案件移交给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监察长办公室，后者可能将这些案件移交给刑事诉讼部门。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负责院外研究的副主任迈克尔·卢尔11月在美国国会听证时透露，截至11月19号， 國立衛生院有140多名學者因學術誠信或受到外國影響被調查。美國醫學院校聯合會首席科學家麥金尼說，美中兩國科研人員有深厚的合作基礎，不負責任的間諜活動將損害兩國未來的合作前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在2020年迎接失业潮。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说，刚通过的反渗透法立法过程并不符合程序正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宣布关闭。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2019年最后一日，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之中自豪地说，中国人均 GDP 将会迈上10,000美元的台阶的时候，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前项目经理37岁的王先生只是想讨回他10,000多人民币的失业补偿金。王先生是来自河北，在建筑行业已经做了10多年。去年7月，他同一家公司签了1年的劳务合同，但是不到半年，公司就以效益欠佳为由要他走人。他说这几个月并没有工作，要他歇业几个月，他说等了有了工作再用他，他自己也同意了，但这几个月公司应该补偿他。中国缺乏可靠的就业和裁员的数据，王先生认为他所在的建筑行业里面失业率高达60%。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2号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反渗透法范围广，规定严，用语就模糊，并且没有经过审慎的提案，没有主管的机关，亦都没有行政院的版本，完全不符合程序正义。马英九又指出，蔡英文总统匆忙这样做，目的不是针对中共的渗透，而是对付自己的人民，这些是非常坏的事，会造成台湾内部很大的问题。马英九在稍早还批评反渗透法可能令到台湾返回到戒严时期，甚至成为民进党打击异己的武器。不过蔡英文就认为，以过去的威权时代来到解读这项法律非常不适当，因为台湾已经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政治人物应该忧虑台湾的民主被中共渗透。华盛顿最独特的博物馆之一新闻博物馆在2019年最后的一日下午5点关门。12年以来，这个博物馆一直是致力于新闻工作和宣传宪法第一修正案之间的互动环境。柏林墙和911事件之后的纽约双塔的碎片，在南斯拉夫工作的电视工作人员的一部破碎的汽车，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头版，位于美国首都中心地段的新闻博物馆，10多年来一直是新闻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的象征。
Over 10 million visitors have come to the museum in this location through our time here. Most of those.
新闻博物馆公关主任加曼卡尔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段时间当中，有超过10,000,000的游客到过新闻博物馆，其中一半是在校的学生，因此看到他们跟柏林墙等展品互动，了解冷战或者进入美国的911的画廊，了解这些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发生的事，这些令到他们感到欣慰。香港星岛日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表示，因为反送中运动冲突导致校内损毁情况大致清点完毕，有75部校车需要维修或者重新购买，所需费用是3,000,000港元。段崇智又说，连同其他校园的修复的费用，总计支出需要5,500,000到7,000,000港元，就是大约900,000美元，中大将自行承担这些费用。报道又指出，同样遭受到反送中黑衣示威者占据以及破坏的香港城市大学，初步估计损失将会高达1亿元。除了中大、城市大学之外，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所大学去年11月被反送中人士占据，并且同警方发生冲突对峙，期间校园设施遭受到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说，在即将进行的参议院总统弹劾审判期间，他愿意作证，并且尽自己一切可能来到证明总统的清白。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启动对 特朗普有个人政治好处的调查方面是一位关键的人物。印度太空研究组织 ISRO 主席斯曼1月1号表示，2020年印度将会发射月船3号探测车，有关计划正是顺利地进行，发射时间暂定是11月，不过亦都有可能延续到2021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台湾的中国大陆游客和留学生怎么看接下来的台湾大选。不过就是一篇分析有关特朗普到目前为止还未令到美国摆脱永无止境的战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时候承诺要令到美国摆脱他所称的永无止境的战争。不过美国仍然有大约200,000美国士兵驻扎在海外，目前在中东的部队比特朗普上任的时候还更加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夫斯瓦拉在白宫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十月突然撤出美国军队后，叙利亚东北部发生了动乱，土耳其反库尔德人的攻势乘虚而入。几个星期后，五角大楼的报告显示，美国的撤军决定给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重整的机会。
Our position in Syria is more fragile, more complicated now than it was.
中东研究所资深副主任杰拉尔德·费恩斯坦说，他们今天在叙利亚的地位比特朗普总统和埃尔多安总统达成协议以前更脆弱和更复杂。特朗普已经将军队从叙利亚调往伊拉克，那里现在大约有6,000名美军。不过为了保护叙利亚油田，以免被伊斯兰国组织平吞，他在叙利亚留下了几百名美国士兵。伊斯兰国失去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领土，但是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仍是严重威胁。
Is ther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hat ensures we will not need to deploy forces or we don't face the risk of...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研究主任安东尼·科德斯曼说，这个地区的局势是否能够稳定到使美国不必部署武力，将来亦都唔会面临动武嘅风险，答案系否定噶。不过总统经常夸耀，包括佢喺11月尾未经宣布就突然访问阿富汗部队嘅时候，夸耀自己喺同伊斯兰国组织嘅斗争中获胜，仲杀死咗组织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特朗普总统话，叙利亚嘅伊斯兰恐怖组织哈里法国而家系美国噶，巴格达迪已经毙命。2,000人部队已经从阿富汗撤出，只剩下12,000人，同塔利班的和平谈判正在进行。
And we're going to stay until such time as we have a deal or we have total victory.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badly.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将会一直留到取得协议或者取得全面性胜利为止，而他们都会非常的迫切的期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竞选时曾经宣称对德克兰采取更强硬的路线，而在取消伊拉克协议之后一直在度加强制裁。在尼亚德将九月之间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归咎于伊朗之后，总统派遣3,000部队前往沙特阿拉伯。前几个月他否决了国会两党为结束华盛顿对沙特在也门作战的支持所做的努力。批评人士说，所有这些行动并没有导致产生出一个明确的外交政策。
Strategy for ending that conflict. So basically speaking, as you look at this region, those problems are quite severe and we've compounded them by essentially.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研究主任科德斯曼说，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来终止那个冲突， 因此基本上观察这个地区，你们会发现这些问题非常严重，而美国在这里根本没有同盟邦协调，亦都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和平计划的情况下，就在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了新的立场，这个使得问题更复杂。同时美国在南韩部署了28,000名部队，用来威慑南韩的邻国北韩。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谈未能压止平壤的导弹试射，平壤官员还宣称年底会有圣诞礼物。
Kim Jong-un is trying to get Trump's attention because he realizes the U.S. bureaucracy is much more wary of any kind of a compromise deal or negotiations than Trump himself.
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奥汉龙说，金正恩在试图引起特朗普的注意，因为他意识到比起特朗普本人，美国官僚机构对任何妥协或者谈判都要谨慎得多。美国总共有130万武装部队成员中，大约有20万美军部署在全球各地。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白宫报道。
台湾大选定于2020年1月11日进行，届时选出新总统和立法委员。目前竞选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候选人都在进行扫街拜票的行程，积极表明各自的政治主张。台湾民众亦被动员起来，总统候选人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各自的支持者前往捧场。4年1次的大选已经成为台湾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大陆到台湾的游客和在台湾当地求学的大陆留学生对于台湾的选举有些什么想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北部一所大学就读，来自浙江的本科生陈同学说，他很羡慕台湾民众可以投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认为投票权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台湾选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无疑体现了台湾社会的先进性，民主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出来。来自大陆北部地区在台湾南部求学的一位学位研究生 W 同学说，台湾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不过大陆选民亦都可以通过区选选出自己区以内的人大代表，然后再从区里选出市级人大代表，逐级选举可以讲得是参与选举的方式不同而已。 W 同学又说，他亦都没办法讲哪一种更好，主要还是要根据不同社会制度和国情。来自北京是一所三甲医院工作的王医生认为，台湾的公开竞选的方式更好，通过公开讲政见表明自己的态度，有时还有激烈的互怼，这些都是明的，互相揭底，这样能够揭露对方，对方有什么的短处，有什么把柄都摊开给大家看，作为参选人做事就会更加规范守规矩。他说他觉得在台湾选举公正透明，台湾的选举更加民主一些，大陆选民虽然有选民证，但是你要选的人自己不了解，并没有候选人的资料，并没有同选民见面，亦都不谈政见。王医生说他觉得更喜欢民主选举，至少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他能够选他认可的人，大陆这边选了半日，结果这些人他都不认识的。他又说好像大陆这边的选举选了半日，只是一个区人大代表，这么多年不变，5年1次，其实人选都是被决定了，只是公布候选人的简介，哪一年出生，工作经历，奖励和荣誉，就是这些了。来自重庆的张先生50多岁，酒店经营业者，2015年来台湾自由行，当时台湾亦都赶上大选，他认为台湾选举的过程有些激烈火爆，但是承认这些至少可以对候选人更加了解，候选人要讲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自己要做的事，各方面都展示了出来，总的来讲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张先生对台湾媒体的政论节目感觉不喜欢，他表示最不喜欢看他们的电视，太嘈杂了，平时这些人的心平气和，一上电视就好像闹交一样，所以他在台湾并没有怎样看电视，并不喜欢，根本就不看。竞选过程贯穿住揭底大战，这些是竞选的特点，每个候选人都曝光在阳光下面，这样的形式可以接受吗？对此重庆的张先生表示，他并没有什么感受，关键是看这个人当选之后要做些什么，做得好就好，以前怎样不够诚信当然就不好了， 冇一个政治人物是可以全面了解的，那些是不是几有可能的事。对两党竞争对抗互批互对的方式有什么看法呢？张先生似乎对追问政治话题有些反感，他呼劝着说没有体会的，他们的事平时不是那么关心这些事，对台湾政治并没有什么感觉。公道研究生学位的 W 同学表示，多党制的选举候选人都有不同的政见的发表，他认为这样的形式有好也都有不好，好的地方就是每个人有什么想法随便讲，没人限制你，不好呢他认为在于如果一方推出一个政策本来是比较有利的，但是由于政党之间的利益问题，大家互相指骂，你出台的政见我都是说不好的，都否认，这些是他觉得不好的地方。民主社会保障言论自由，选举也是一个实践言论自由的过程，党派之间的争议选民观点都可以提出来给大家评判，都有表达观点的空间。言论自由的好处在哪个地方呢？台湾有没有被陆生陆客羡慕的地方呢？黄医生肯定地说有，大概这些就是民主化令人羡慕一些。他说台湾言论更加自由，报纸电台电视台更民主化。他又特别指出，还有台湾的学者可以公开批评自己的领导人，大陆民众不可能去到台湾电视台说自己的领导人不好，讲了肯定是要被拘留的。黄医生又指出，言论自由的好处是在于政府受到民众的反对批评的声音就可以改变。他举例台湾太阳花运动反服贸协定闹得特别凶，当时的总统马英九就没有令到服贸协定通过，但是其实台湾在降低税收享受优惠方面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他认为言论自由能够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学位研究生 W 同学认为，多党制的选举候选人都有不同的政见发表，这样的环境有好也有不好的方面，好的方面就是每个人有什么想法随便可以讲，没人限制，不好的呢他认为如果一方推出一个政策本来是比较有利的，但是由于政党之间的利益问题互骂，你出台的政见他都否认，这些他觉得是不好的方面。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程度公民权利低于台湾，这些几乎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认知。来自北京的退休干部丁先生认为，大陆的制度确实不自由，不要提话要表达睇法想讲话，就连一个讲话的地方都就快没了。但是他说，但是现时比文革要好多了，比以前宽松多了，虽然并无80年代末期赵紫阳当总书记的时候，那阵时是相当宽松，不过政治环境亦都在不断改善。虽然说六四以后有些倒退，但是比五六七十年代进步多了。丁先生又表示，大陆有很多丑恶的地方，有些还很严重，但是亦都不是一无是处。反过来看香港，那些亦都是民主，你看一下那帮人追求民主追求自由，将香港搞成这样，哪个愿意过这些这样的日子呢？那种民主有什么可羡慕的地方呢？黄医生亦都认为大陆的自由度在提高，他说当下比过去好得多了，可以这样讲一些过去不能够讲的话，在朋友和家庭的聚会上面还有小范围讲一些次意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总的来讲，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比三四十年前好得太多了。年轻人的观点和老年人的观点差距比较大。在台湾北部就读大学的陈同学说，台湾的民主自由程度确实高于大陆，社会制度也比大陆更加先进，这点是肯定的。陈同学说他喜欢台湾的氛围，这边生活也都显得轻松一些，还有这边的法治也都更加完善一些。先进社会的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法治健全，他说给你知不可以这样做，其他的你都可以做，而在大陆就很大程度上这个公式是反过来的。虽然大陆真的在法治上每一天这样在变好，但台湾有更充分的个人的权利。台湾的三位总统候选人都已经官方确认，哪一位总统候选人更受陆生陆客欢迎呢？在台湾南部读研究生学位的 W 同学说，不同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方面，他并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人物。首先他知道他喜欢也都没用，这是台湾人民选举的事。而在政党方面， W 同学认为对他们的政策有些喜欢有些不喜欢，他说如果说大陆某项政策不好，这样可以接受，但全面否定就不对了。 W 同学举例话，民进党关于所谓主权同对大陆嘅抗争嘅问题方面，佢作为一个大陆公民，虽然尊重台湾人民嘅选择，但系民进党做嘅事，有时候系喺度刻意煽动台湾所有民众对大陆全面否定嘅观点。嚟自浙江嘅本科生陈同学表示，偏向其实都冇，但系如果佢有投票权，佢会投俾学历高嘅、有钱嘅，又就系成功嘅人士。如果喺呢个之前冇政绩，单系装可怜，系唔应该得到选票嘅。酒店经营业者张先生，佢话对候选人嘅情况唔系咁清楚，顺其自然，选边个都无所谓，冇支持嘅倾向，都唔系几了解，并冇关心。退休干部丁先生对郭亲民呢三位候选人都唔睇好，佢话边个上台都唔得。亲民党呢次就系一个搞屎棍喺度捣乱，民进党上台是明毒，国民党上台是暗毒。丁先生说，他个人希望这次台湾选举蔡英文连任，他继续当选，那大陆就有机会有理由选择武力统一，索性就武统啦，否则国民党在台上面承认九二共识，这样他这个统一就变得遥遥无期，问题是不能够再等，已经等了70年了。台湾民进党的党纲是实现台湾独立，民进党的蔡英文如果连任，外界自然将他執政同台独主张联系起嚟。嚟自北京的丁先生担心大陆来台的外省人都慢慢离开了人世，盼望住返回到故土的人逐渐逝去，以后的人怎样仲会对大陆有情感呢？他又说，老一辈的人一讲起大陆嚟，就是魂牵梦萦，大陆的山、大陆的水、大陆的故乡亲人，他们有这个情结，再过几代人都同大陆冇关系了，这些就是天然独，哪个仲在乎统不统一啦？不能够这样下去的，再有100多年海峡两边就毫无关系了。他又说，他估计不出10年，大陆一定要将台湾收回来。他相信大陆上面至少有80%的人对和平统一并不抱住任何的希望。在北部就读的陈同学说，他不是挺担心这方面的事，首先他们不会轻易做到这一点，如果要做可能要先通过公投或者其他的程序。而台湾是一个比较撕裂的社会，有一部分是独派，有一部分是蓝派，中间选民很少会这样选择。如果你要做搞独立的动作，蓝营同中间选民亦都唔会俾你咁样去做，如果执意咁样做，咁你就系一个独裁嘅政府，呢啲同台湾嘅民意亦都系唔系几符合噶，所以佢并唔担心台湾会发生咁样嘅事，只系话政府可能会利用呢个话题进行操作。喺南部读研嘅 W 同学话，台湾目前嘅状态虽然并冇得到国际普遍嘅承认，亦都冇接受北京政府嘅直接管辖。实际上并没有那种隶属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无论大陆承不承认，国际上承不承认，台湾亦都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状态。如果真的宣布独立，亦都就是将事情从台下拿到了台面上，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重庆张先生对台湾独立的可能性简单回答说，独立了亦都跟他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没有去关注。有些绿生绿客表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丁先生说，中国人自古就讲大统一，自从秦始皇以来就是如此。大众追求这个，就算有人不在乎台湾独立，说这些无所谓，亦都就是2300万人而已，出了去就出了去了。但是这些不得的，台湾是中国战败之后割让出去的，二战后归还中国的。再想独立绝不能同意，就好像现在无论是新疆、西藏甚至香港想闹独立，这样中国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北京王医生表示，大陆无论社会现实有几大的弊端，有几不好，但只要一谈起分裂搞台独，就所有的民众都是坚决反对分裂国家的。他又指出，你可以不爱这个政党政府，但是你要爱这个国家和人民。对于王医生来说，就算台湾独立会保证和大陆和平相处，这样也是不得，大陆人民绝不会答应。他又说，老祖宗留下的疆土一寸都不能够丢失，历史上中国国力不得，任人宰割，动不动就赔款割让领土，现在中国强大了，不可能令到任何人占有中国的领土，分裂国土的事肯定是绝对不得的。20岁刚出头的陈同学表示，从他个人来讲，他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比较相符，因此他会回到大陆。他说，中国大陆要将台湾统一有法理的依据，拿回来是要加分的，从政治和军事上都对中国大陆有利，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勇明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去到李华住嘅屋企去探望佢新领养嘅小猫小雪球。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mental 以及 pro。
Snowball is adorable. She's so little and fluffy.
是啊，我只猫咪小雪球好得意，不过佢真系够百厌啦。你睇我啲家私，俾佢画成点样？
Don't worry. Your cat isn't mental. All cats love to scratch furniture. You just need to give her a scratching post to scratch instead.
你系话有办法令到小雪球唔再画我啲家私？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啦！我听日马上去买你讲嘅嗰一种专门俾猫爪嘅柱。如果唔系，我啲家私就冇得剩啦。系啦，你头先话小雪球唔系 mental， 咁系咩意思啊
？To be mental, M-E-N-T-A-L, means to be crazy.
Mental 就系发神经、疯狂嘅意思，所以你觉得小雪球好正常，一啲都唔疯狂。
She's just being a kitten. You need to get her a scratching post.She also might be doing this because she's lonely when you're gone.
Larry, 睇唔出你几识养猫噶噃？你系话小雪球太过寂寞，所以先至会周围找。哈，你叫我再养一只猫同佢做伴啊？你如果真系咁谂，你真系 mental 发神经啊
！Well, maybe you could adopt an older cat that's a little calmer.
再养一只大猫？你出啲咩怪主意啊？我绝对唔可以应付两只猫噶。咁啊，我会逼到发神经，变成 mental。
Okay, well then try getting her something to scratch. You should cut her claws too.
系啊，我前日同小雪球剪指甲，但系佢好似发咗神经一样，一路喺度叫，一路画我，最后仲匿埋喺床下底添。
Maybe you need some professional help. When you take her to the vet to get her shots, then the vet can help you cut the claws.
我都希望兽医可以帮忙，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同猫剪指甲。不过我怕小雪球到时会发神经咁样话人，连兽医都搞佢唔掂啊
！Don't worry, I'm sure the vet sees mental cats all day long.
小雪球而家好好多啦，我带佢睇过兽医，亦都揾到几本有关养猫嘅书，我而家比较识得点样照顾佢啦。
See, you're already becoming a pro. Pretty soon you'll be able to handle a whole house full of cats.
哎呀，一只猫都已经够我头痛啦，成屋猫，哎，唔好提啦。哎，你头先话我可以变成 pro， 咁又系咩意思啊
？Pro is short for professional. If you say someone is a pro, it means that she is really good at something.
原来 pro 系专业嘅意思。我仲唔敢话自己喺呢方面好专业噶。
That's understandable. You can't become a pro overnight. It takes time and practice.
当然啦，要做专业人员唔系一朝一夕嘅事，需要花好多时间嚟到实践，累积经验噶。
Hey, I'm sure that Yao Ming got frustrated once in a while when he was training to become a pro basketball player.
姚明喺训练过程之中仲会烦恼，佢根本唔使练啦，佢系一个天生嘅篮球好手。
Hey, even naturally talented people have to work hard to become a pro.
我从细就梦想成为职业排球运动员，能够喺沙滩上面打排球，一定系件好开心嘅事啦。
I'm sure it's not as much fun as it seems. Pro sports players have to work hard, and they travel a lot.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m to perform well.
但系真系冇我哋想象咁好玩嘅，训练真系好辛苦，仲要到处旅行，压力好大。但系呢啲职业选手能够赚好多钱噶噃，嗰啲美式足球同篮球明星年薪都成百万噶。
Don't you wish you'd get that much money for being a pro at caring for Snowball？
唉，专业管理宠物有咩好处？唯一嘅报酬就系有只快乐健康嘅猫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mental， 意思就系指发癫、疯狂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Pro 是指专业人员。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